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根据交通部的统计，
那个交通部的统计，
在美国有 57% 的车祸是由于开车的人而产生的问题。
在美国 57% 的车祸是由于开车的人产生的问题。
还有 27% 是因为开车的人跟路的情况造成。
有 27% 是开车的人和路的情况一起造成的。
换句话说，有 94% 的车祸是因为人不能够控制的缘故。
换句话来说，有 84% 的车祸是由于人不能够控制的原因。
在美国2007年有13000人死于 DUI， 就是药物或酒精使用开车的人肇事的。
有2007年有13000人美国是死于在饮酒之后驾驶。
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也是一样，
人生的路途是同样。
如果我们要能够活得快乐平安的话，
给我们活得快乐和平安的话，
也有三个基本的因素。
有三个基本的因素。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有身体的健康。
一个是有身体的健康。
心灵的健康。
心灵的健康。
好像一个汽车得到保养，能够正常的运转。
好像车有正常的保养，有正常的运行。
第二，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跟方向目标。
第二，我们有正确的人生观和方向目标。
如果路走偏了，开得再快再好也达不了目的地。
假如路是行偏了，揸得再快和再好都达不到目的地。
第三，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好的灵性生活。
第三，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灵性生活，
就是有一个智慧跟能力的一个灵性心灵的中枢，
有一个智慧和能力的一个灵性的中枢。
所以我们能够控制，能够驾驶我们人生的汽车，
能够控制和驾驶我们人生的汽车。
但问题是，谁是那个开车的人呢？
问题是谁是驾车的人呢？
谁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宰呢？
边个系掌管你生命嘅主宰呢？
是我们自己吧？
系我哋自己吗？
还是造我们生命的主宰？
又系做我哋生命嘅主宰？
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哥罗西书第二章来看我们人生旅途的危险。
今日我哋从哥罗西书第二章睇人生旅途嘅危险。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哋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献上敬拜跟赞美。
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敬拜和赞美。
同时，我们也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理解你对我们的爱。
同时，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理解你对我们的爱。
我们就是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主你要跟我们说的话。
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接受主你跟我们讲的话。
好叫我们能够因着主你给我们的旨意而能够欢喜快乐的生活。
好叫我们因着主你给我们的旨意能够欢喜快乐的生活。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道。
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道。
也有一颗愿意接受主道的心，
也都有一个愿意接受主道的心。
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今天透过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什么是成为基督徒？
什么是成为基督徒呢？
有的人以为信耶稣就是求神的保佑，脱离各样的灾害。
有些人说信耶稣就是求神的保佑，脱离各样的灾害。
让我凡事顺利，不失业，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让我凡事顺利，不失业，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那个不叫做信耶稣，那个叫做求神拜佛的迷信。
这个不叫信耶稣，是求神拜佛的迷信。
因为我们人生所遭遇的一切困难跟危险都在神所设计的命定中。
因为我们人生所受到的困难和危险都是神所造定的命令当中。
所以我们要逃避各样的困难是根本逃避不了的。
所以我们要逃避各样困难是根本逃避不了。
问题不是在怎么样子逃避困难。
问题不是怎样去逃避困难，
而是怎么样面对困难，
而是怎样去面对困难。
所以神从来都不会随意的挪去我们所要面临的困难，
所以神不会随意的挪走我们要面对的困难。
他是要帮助我们来解决困难，
他要帮助我们解决困难。
因此成为基督徒的意义是让主来帮助我们掌管我们的一生，
所以成为基督徒的意义就是让主来帮助我们掌管我们的一生。
所有的问题的关键都在乎你我有没有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你我有没有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
就好像我刚才说那开车是谁在开，
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的揸车是谁在揸呢。
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
请回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这里说遵他而行，原来那个希腊文的意思是行在主的里面， walking in him，
遵他而行，意思就是在他里面行走。
就好像你开车的时候有一定的路线，左边是黄线，右边是白线，
就好像揸车的时候有一个一定的路线，左边是黄线，右边是白线。
如果你开车你注意到你左边是白线，右边是黄线，那表示什么？
你揸车的时候发现左边是白线，右边是黄线呢，讲明什么呢？
你开错了方向，
讲明你揸错方向，
那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非常危险。
遵主而行就有三件事情要发生，
遵主而行有三件事情要发生。
第一，他说会生根建造，
这个就是生根建造。
我们灵性的生命是需要成长的，
灵性生命是需要成长的。
我们灵命成长是要用神的话来喂养，
我灵命的成长是要用神的话语来喂养。
植物为什么一开始先长是长根，
植物为什么一开始是长根呢？
有没有你看到哪一种植物先开始长茎长叶长花的？
你看到什么植物一开始是长茎长叶长花的呢？
不会，因为植物它开始需要成长就必须吸收养分，
因为植物需要成长开始成长必须要吸收养分。
先知以西结他说神啊，我得着你的话就当作食物吃了。
先知以西结说神啊，得着你的话语就当作食物吃了。
所以神的话是我们的灵命的养分，
所以神的话语是我们灵命的养分。
为什么有的人他灵里面会软弱呢？
因为有些人灵命里面会软弱呢？
你不要说我体质不好，
你不要说我体质不好，
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去吸收神的话，
是由于你没有好好的去吸收神的话语。
每一天早上起来我们都应当花一段时间来亲近主读神的话，
每天早上起身的时候都要花一些时间来亲近主读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讲就好像早餐一样的重要，
神的话语就好像早餐一样重要。
这个是我们一天生活力量的来源，
这个是一日生活力量的来源。
生根是需要花功夫的，
生根是需要花功夫的。
根在土里面成长，外面是看不见，
根在土里面成长外面是看不到，
但是它在那里源源不断的吸收养分，
但是它下面呢源源不断的吸收养分。
基督徒一个扎根的生活也是这样，
基督徒扎根的生活也是同样，
别人看不见，但是他跟主的关系在那里一直不断的进行，
别人看不见，但是他跟主的关系是 一不断在进行。
我们为什么要有每一周小组的查经？
为什么要有每一周小组的查经呢？
我来问问看，在我们当中，你每一周除了主日崇拜之外，都固定参加一个小组查经的或祷告的，请举手，我看有多少。
请在座的，假如你每一周都有固定参加查经的，
哎呦，这么少啊？
有几多呢？
一半都不到。哎呀，那我很糟糕啊！
你一半都不到。
我们在一起读圣经的这个是做什么呢？
而且读圣经是做什么呢？
不是在那里谈一谈家常的事情，彼此抱怨一番安慰一下，
不是讲讲些家常的事情彼此抱怨彼此安慰，
而是我们在读神的话，我们在互相的鼓励，可以去实践它，
而是读神的话语互相的鼓励而且可以实践出来。
扎根是为了要建造，
扎根是为了要建造，
往下扎根才能够往上成长，
往下扎根才能够往上成长。
所以尊 主而行，第一个就是要扎根。
所以遵主而行，第一个就要扎根。
第二个就是信心的坚固。
第二个是信心坚固。
信心是一个动态的东西。
信心是一个动态的物质。
它是不断的会成长的。
它是不断会成长的。
成长就要接受考验。
成长就要接受考验。
我们都知道孩子学骑脚踏车。
我觉得小朋友学踩单车。
刚开始的时候做父亲母亲，你要帮他握住把手，还要另外一个手抓住他的垫子。
开始的时候父母都要抓住那个车的把手和扶着他。
你等于是在替他平衡。
等于就是替他平衡。
等到他渐渐能够掌握方向，你前面放了后面还得抓住。
他等到慢慢能够控制方向的时候，前边放手后边还要抓住。
等到他有了把握自己骑了，你才能够放开在他旁边陪着他。
等到有把握自己踩的时候，你才能够放手让他自己去踩。
因为他对自己也对你有了信心，他就能够往前。
他对他自己和对你有信心，他就能够往前行。
所以这个信心的产生是在不断的试验当中努力里面才会增加的。
所以信心是不断的实践和努力里面才能够增加的。
我们对神的信心也是如此。
我们对神的信心也是同样。
要不断去实践神的话，我们才明白我们的信心会增长。
要不断实践神的话语，才能够明白我们的信心会增长。
在最困难的时候，那个信心就显出功效来。
在最困难的时候，信心就会显出功效来。
有一次我去看一个病人，是一个基督徒。
有一次我去看一个基督徒的病人。
他得到的是非常严重的疾病。
他得到非常严重的疾病。
我在跟他谈话的时候就鼓励他说，我说神一定会帮助你，你要相信他。
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就讲神一定会帮助你，叫你求你相信他。
可是我在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心里面似乎是很空洞。
我讲的时候发觉自己心里面好像很空洞一样，
好像没有那样的把握，
好像没有那样的把握。
我就想如果我跟他对调一下我们的位置，
我就想假如我跟他对调位置，
今天如果生病面临死亡的是我，
假如今天病的面临死亡的是我，
我有没有信心来抓住神呢？
我有没有信心来抓住神呢？
信心不是你面临需要困难的时候你才有的东西。
信心不是你面对困难的时候才有的东
西。信心是平常你一点一点去实践基督的道理而得到的。
信心是你每天一点一点去实践基督的道理得到的。
当你真的遇到面临困难的时候，你有这样子的信心才站立得住。
当你真正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信心才能够站立得住。
所以不但在神的话中扎根，在信心里面长进，还有感谢的心就增加了。
所以不单止在神的里面扎根和信心的坚固，而且感谢的心
怎么样会发生感谢的心呢？
基督徒怎么样会增加感恩的心呢？
不是因为我所求于神的神给我了我就感谢神，
不是由于我求神神给我我就感谢神，
而是当我们立志要去遵行神话语的时候我们会有感谢。
由于我们立志去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感谢，
因为这个是我们跟主耶稣相交流的时候很自然的一个产物。
这个是我们跟主耶稣交流的时候很自然的产物。
保罗跟希拉他们在腓立比被抓住关在监狱里。
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被关起来。
照理讲他们在不明不白的底下受冤屈，被身陷囹圄是一件需要喊冤的时候。
本来是一个不明不白之中被人关在监牢里面是一件需要申冤的事情。
但是相反的，他们在黑夜当中在牢房里面向神唱诗赞美感谢。
但相反，他们黑夜当中在牢房里面向神唱赞美的诗歌。
他们的心里面是那样的真诚，四周的监狱中的囚犯都侧耳而听。
他们的信心是这么真诚，周围的囚犯都侧耳而听。
我虽然没有因犯罪而坐牢，不过监狱我是常去的。
我虽然是没有犯罪去监牢，但是我监牢是经常去。
前两个星期我到 Lebanon 的监狱去看一个华人。
前两个礼拜我去 Lebanon 一个监狱看一个华人。
他因为交友不慎，就穷极潦倒的时候和其他三个人去持枪抢劫。
他由于交友不慎，在穷到没办法的时候就跟其他朋友去拿着枪去抢劫。
他被捕以后判了20年的徒刑。
他被捉了之后判了20年的徒刑。
他今年36岁，已经坐了10年的牢，还有10年要坐。
他今年36岁，坐了十年的监，还要坐10年
的监。他跟我讲他自己的故事，一边讲一边流泪，后悔莫及。
佢同我讲佢嘅故事，一边讲一边流泪，后悔莫及。
但是保罗不一样，
但保罗唔一样，
他在那一个囚房当中毫不畏惧，
佢喺囚监牢里边毫不畏惧，
面临死亡，他却能够发出赞美的歌声。
面对死亡，他能够发出赞美的歌声，
因为他活在与耶稣基督相连接的生命中。
因为他活在与耶稣基督相连接的生命里面，
不是他一个人坐在牢房里，是耶稣在他的里面与他一同坐牢。
不是他一个人坐在监牢里面，是耶稣在他里面一同坐监。
所以我们会感谢是为什么呢？
所以我们会感谢是为什么呢？
我们感谢是感谢我们的主与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中的困难。
我们感谢是感谢我们的主同我们一同承担生命当中的困难。
我们感谢是主在分担我们的忧愁。
我们感谢主分担我们的忧愁。
我们感谢是因为主给我们力量能够面对这一切的失败。
我们感谢主给我们力量能够面对一切的失败。
我们感谢是因为主在加添我们的信心。
我们感谢是由于主加添我们的信心。
因为我们有一个希望，知道最后一定得胜。
因为我们有一个希望，知道最后一定得胜。
这是做基督徒的意思。
这个就是做基督徒的意思。
我们遵主而行，就是让他坐在我们人生汽车的驾驶座上。
我们遵主而行，就是让他坐在我们人生汽车的驾驶座上边。
把自己交给他，让他来管理我的一生。
将自己交给他，让他管理我们的一生。
当然，虽然有时候驾驶的人是对的，
当然有的时候，揸车的人是啱的，
车子的情况是好的，
车子的情况都是好的，
但是一样到不了目的地，
但是到不到目的地，
是因为路的情况不好，
是由于路的情况不好，
路线不清楚，
路线不清楚，
路上有障碍，
路上有障碍，
什么是这些障碍呢？
咩系呢啲障碍呢？
保罗在这里指出来，有一种障碍。叫做异端，
保罗就指出来有一些障碍叫做异端。
第二章第八节，
第二章第八节，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这里讲到两种的异端，
这里讲到两种异端。
第一种是理性，就是指的人的想法，人的哲学。
这个就是理学，就是理性，就是指人的想法，人的哲学。
什么是哲学？
什么是哲学呢？
就是把真的东西说成假的东西，
就是将真的东西变成假的东西。
自古以来，很多聪明的圣人，他们想用各种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思想。
自古以来，很多聪明的圣人用自己的想法来表达一些东西出来。
这些都是人的发明，
都是人的发明。
好像庄子他说了一个故事，
好像庄子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只大甲鱼来到一个井的旁边，
有一只大甲鱼来到井的旁边，
看到井里面有一只青蛙，
有井旁边有一个青蛙，
青蛙说，我在这个井里面多么的快乐，
青蛙说，我在井里面好快乐，
我玩厌了就跳到井外面四周转一转，真是逍遥，
我玩得厌了就跳到出面去行一行，真是逍遥了，
我在这个井里面是王啊，
我这个井里面是一个王啊。
他说，甲鱼，我邀请你也进来这个井里面玩一玩。
甲鱼，我邀请你入嚟个井里边玩一玩。
甲鱼说，我从东海而来。
甲鱼话，我从东海而来。
他说，我这么大，我怎么钻到那个井里呢？
我咁大只，点能够跳到个井里边去呢？
你以为这个井是很大的？
你以为个井系好大嘅？
但你没有看过东海有多大？
但你冇见到东海有几大？
前后左右一千里。
前后左右一千里。
但青蛙不信，他说没有这种事情。
青蛙不信，他不相信这回事。
那么当然这是一个道理，讲得很好。
当然这个道理讲得很好。
他描述到这一个宇宙的浩瀚，我们人所能够理解只有一点点。
他讲到宇宙的浩瀚，但人理解的只是一点
点。但是他只能够用东海、用大鳖、用青蛙来讲。
但他只能够用东海、大甲鱼和青蛙来讲。
因为他没有上帝真正的指示。
因为他没有上帝真正的指示。
所以他就造出一些假的东西来，用假的来讲。真的事情，
佢就做一啲假嘅嘢出嚟，用假嘅事情讲真嘅嘢。
这个叫哲学，
呢个就叫哲学。
第二种呢是妄言，
第二种叫妄言。
什么是妄言？就是把假的讲成真的。
妄言就系将假嘅变成讲成系真嘅。
啊，那哲学是把真的讲成假的。
哲学就系将真嘅讲成系假嘅。
妄言是把假的讲成真的。
妄言就系将假嘅讲成系真嘅。
有两种妄言，
有两种妄言。
一种是人间的遗传。
一种是人间的遗传，
就是所谓宗教的经验，
在宗教的经验。
好像中国我们有许多小说啊，叫做《西游记》啦，《封神榜》，这些人物通通可以变成神。
在中国好多小说就是《西游记》《封神榜》这些小说都全部变成是神，
因为这些是假的东西，人把它当作真的来拜，
这些假的东西人将它当成是真的来拜。
第二种妄言就是重复的小学，
第二种妄言就是重复的小学，
就是这些宗教的教条，
在宗教的教条
告诉人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做，你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
告诉人 你要怎么做才能得到神的喜悦。
犹太人是最会发明教条的，
犹太人是最会发明教条的，
所以哲学把真实的变成虚假的，
哲学将真实的变成虚假的，
把宇宙万物的真神说成是一种自然的力量，
将宇宙的真神讲成一种自然的力量，
迷信把假的说成真的，
迷信呢将假的讲成
真的，本来不是神的通通都变成神了，
本来不是神都全部变成神了，
两个的目的都相同，
两个目的都要相同，
就是叫人远离上帝，
都是叫人远离上帝。
哥罗西这个地方是位于小亚细亚，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内陆，
哥罗西的地方位于今天的土耳其的内陆。
在保罗的时代，哥罗西已经成了一个没落的城市，
在保罗时代哥罗西已经成为一个没落的城市，
那里的人非常感叹以前希腊文化的辉煌的日子，
当时的人非常感叹以前希腊文化的辉煌，
所以他们羡慕哲学跟玄学，
所以他们很羡慕哲学和玄学。
当以巴佛在哥罗西建立了教会的时候，
当以巴佛在哥罗西建立教会的时候，
很快这一些谈论哲学跟玄学的人就想来影响他们，
很快那些讲哲学和玄学的人就想来影响他们，
因此以巴佛就赶到罗马去找保罗，
所以以巴佛就去罗马去找保罗，
请他帮忙来对付这些的异端，
请他帮忙来对付这些异端。
于是保罗就写了这一封哥罗西书，
保罗就写了这一封哥罗西书。
我们从哥罗西书第二章后半部，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异端的混乱，
从哥罗西书第二章的后半部，我们看到当时异端的混乱。
第二章十六节，
第二章十六节，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敬拜天使就拿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居离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这都是照着人所吩咐的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所谓异端 heresy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占为己用，
异端原来那个词的意思就是占为己用，
就是把别人的道理拉来为了自己的利用随便的解释，
将别人的道拿来变成自己的利用随便去解释。
哥罗西人看到这些基督徒在一起聚会就想来利用他们，
哥罗西人见到基督徒在聚会就想利用他们。
保罗指出来他们之间有三个大的异端，
保罗指出来当中有三个大的异端。
第一个就是强调情感的作用，用许多的仪式条例来困住人的心，
这个就是强调情感的作用，有很多仪式来困住人的心。
好像这些犹太教的信徒他们还强调律法的规律，
好像犹太人的犹太教的信徒他强调律法的意思。
保罗说这旧约圣经上所讲的这些律法都是将要来到事情的影子，
保罗说那些旧约讲的律法都是将来要来的事情的影子，
因为耶稣基督是实体，
因为耶稣基督是实体。
那意思就是说像旧约这些所提到的牛羊的献祭都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
意思是旧约所讲的牛羊的献祭都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讲的，
因为耶稣他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替我们担掉了罪，
因为耶稣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成活祭。
那第二种呢称为智慧主义，
第二种称为智慧主义，
非常强调理性，
非常强调理性。
这个呢就是 Gnosticism 称为智慧主义，
这个就是智慧主义，
它是一个混合了哲学跟神学的观念，
一个混合哲学和神学的观念，
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开始流行，
在第一世纪开始流行。
那这个观念里面认为有一位主要的神，
在这个观念里面认为有一个主要的神，
然后透过它不断地发散出自己，
透过它不断发散出自己，
这些发散的部分叫做 Aeon， 这些 Aeon 呢就成为许多不同的灵体，
你发散出来的部分就成为很多不同的灵体，
有各个的等级，各个的责任，
有各个的等级和责任，
其中有一位就是耶稣，
有一位就叫耶稣，
然后这些等这耶稣就来到人间，
耶稣就来到人间，
这一种的观念呢都是透过一种智慧的获得而能得到提升，
这种观念都是透过一种智慧的获得能够获得获得一种提升，
所以那个关键是在乎于得到这种智慧，
关键才得到一种智慧。
当时有两大派别，一派别是在波斯人当中，
当时有两大派别，一派别在波斯人当中，
他们就形成了两个神，我们称它为摩尼教，
一个称为两个神，一个我
另外一派在埃及流行起来，就是所谓的智慧主义的基督教，
一个在埃及流行起来，我们称为智慧主义的基督教，
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是靠着人得到耶稣的智慧，
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是靠人得到耶稣基督的智慧，
所以人因为实践这个智慧就慢慢的提升自己，
人由于实践这个智慧就慢慢的提升自己，
这些思想在当时的基督教当中造成很大的混乱，
这些思想在当时的基督教里面造成很大的混乱，
所以尤其是在亚历山大，就是埃及那时候文化的中心，造成了许多错误的道理，
特别在埃及的文化中心亚历山大造成很多错误的道理，
耶和华变成那个主神，然后基督不过是其中的 Aeon 的一个 Aeon 而已，
耶和华成为一个主神，耶稣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神别而已。
在1945年，
在1945年，
在埃及的 Nag Hammadi 这个城市挖掘了一些山洞当中挖掘了一些非常古老的书卷，
在埃及的山洞里面发现了一些很古老的书卷，
后来一查是第二跟第三世纪所留下来的图书，
发现是第二第三世纪所留下来的图书，
其中有十二本保存得非常好的这个皮书，
有十二卷保留得非常好的书卷，
其中有一些就是所谓的约翰的外经、犹大的福音书和多马的福音书，
一些就叫做约翰的外经、犹太的福音书和多马的福音书。
在第二跟第三世纪的时候，那时候非常流行用别人有名的过去的人名字来写假装他们说的话，
当时很流行的是用以前 很有名的人用他们的名假装他们讲的话，
所以这些书其实都是假借耶稣的门徒所写的，
这些书都是假借耶稣的门徒所写的，
这就是当时这一些智慧主义的基督徒所留下来的产品，
这些 都是当时的智慧主义的基督徒所留下来的产品，
以为耶稣把一种特别的智慧传递了给约翰跟犹大，
说耶稣将特别的智慧传给约翰和犹大，
犹大不是要出卖耶稣，而是为了保留这种智慧，
犹大没有出卖耶稣，而是保留这个智慧，
结果受到耶稣的门徒彼得的妒忌而把他害了，
就造成耶稣的门徒彼得的妒忌就将他害了，
把重要的那一些福音的真理都删改了，
将重要的福音的道理都删改了，
其实这是差不多彼得以后150到200年的产品，
这个彼得以后150年到200年之间的产品，
这一些就是智慧主义来删改圣经，
这个就是智慧主义来删改圣经，
那么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
到二十世纪的时候，
有很多的人想用这一个智慧主义的观念来趁机标新立异，
很多人都想用智慧主义这个观念来标新立异，
比如说在河南最有名的心理学家 Carl Jung， 他就是主要推动智慧主义者，
在荷兰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就推动这个智慧主义，
他跟这个弗洛伊德两个都是推动心理学的专家，
推动弗洛伊德两个都是推动心理学的专家，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不久以前 Dan Brown 他出版的这一个 Da Vinci Code，
我们都知道 Dan Brown 在不是很久之前所写的 Da Vinci Code，
完全就是根据这一些智慧主义的基督徒的这些假的圣经来讲，
完全都是按照一些基督徒的假的圣经 来讲的，
其实在19世纪末的时候，在法国已经有这种所谓智慧主义基督徒教会的产生，
在19世纪末的时候在法国就有一些智慧主义基督教会的产生，
在南美洲也有一种魔术会，也是相信智慧主义。
在南美洲有些魔术会，也都相信智慧主义。
那么在20世纪的下半叶，有非常流行的新纪元运动。
在20世纪的下半叶，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新纪元运动。
New Age Movement 也是相信智慧主义。
这个新世纪的相信是智慧主义。
在美国有六个大的异端，基督教的异端。
美国有六个大的基督教的异端。
我们都晓得这些，像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会、基督教科学会、统一教、自然科学教会、安息日会，其中这些科学会就是走自由主义的路，就走这个智慧主义的路线。
那个科学会就是走智慧主义的路线。
所以异端会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异端会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人对于神一种错误的认识。
是人对神错误的认识。
因为在第二、第三世纪的时候，基督教的教义还没有完全的建立。
在第二、第三世纪的时候，基督教教义还没完全的建立。
保罗的神学观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启示，正是慢慢的在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成型。
保罗的神学观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慢慢在弟兄姐妹当中流
行。所以在那种情况中，各种不同的讲法都产生。
在那种情况之下，各种不同的讲法都产生。
重要的是怎么样能够按着基督耶稣的教训、保罗的启示，能够完整正确的解释圣经。
问题就是怎样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保罗的启示，耶稣的启示、保罗的教训，将圣经讲解出来。
当时最大的争议就是基督的神性。
当时最大的争议就是基督的神性。
因为在圣经里面确实没有三位一体这个字。
当的确在圣经里面没有三位一体这个词。
到底基督的身份位格是什么，在当时的教会中起了很大的争议。
到底基督的身份是怎样呢？当时在教会里面有很大的争议。
所以开了几次全教会的公会，
开了好几次全教会的公会，
最后决定了一个最正确的解释。
最后决定一个最正确的解释，
然后就把这些解释写下来，我们称它为 Creed， 就是所谓的信经。
我们就将这些解释写下来，我们就成为今天的信经。
今天我们基督的信仰是根据这些信经而来。
今天我们对基督的信仰是根据这些信经来写的。
其中有三个重要的信经。
其中有三个很重要的信经。
第一个信经就称为使徒信经。
一个就是使徒信经。
这个使徒信经是在差不多主后100到150年的产品。
这个是主后100到150年之间的产品。
那就是为了要针对这一些误谬错讲基督身份的道理。
是针对一些错谬讲耶稣身份的道理。
所以在这一个信经里面提到了神的独一跟全能。
在里面讲到神的独一和全能，
也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工作跟圣灵，
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和圣灵，
但是没有讲清楚三者之间的关系。
但没有讲清楚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主要的信经就是尼西亚信经。
第二个信经就是尼西亚信经。
这是在主后325年召开尼西亚大会的决定。
是主后325年召开尼西亚大会的决定。
其中就开始强调了耶稣基督跟天父同等的地位，
就强调耶稣基督和天父同等的地位。
一直到了主后370年的时候，这一个亚他拿修的信经才出现了三位一体这个字。
到主后370年这个亚他拿信经的时候，先出现主三位一体这个字。
亚他拿修是亚历山大城的主教。
亚他拿修是亚历山大城的主教。
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30岁就做了主教。
是，他很年轻的时候，30岁就做了主教。
因为他坚持每一个字，就是尼西亚圣信经当中的字，坚持每一个字，所以得罪了很多人。
因为他坚持尼西亚圣经的每一个字，所以得罪很多人。
在他45年做主教的日子中，有15年是被罗马的皇帝放逐出去5次。
在45年做主教的期间，他被好几次被罗马皇帝放出去。
弟兄姐妹，我讲这一些基督教早期的历史，是要让你理解神的真理。
弟兄姐妹，我讲的基督教早期的历史，是叫你明白神的真理。
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应当感谢亚他拿修。
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你要感谢亚他拿修。
如果今天因为当年不是亚他拿修用自己的性命来坚持基督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今天全部都变成了异端。
假如当年不是亚他勒所坚持基督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今天全部都变成异端，
反而是耶和华见证人会变成教会的主流，
反而是耶和华见证人会成为教会的主流。
因为当时的这一个亚流是一个主教，是一个elder， 是一个长老，他强调的一个神基督的身份。
因为当时有一个长老，他强调基督的身份。
亚流所讲的就是基督是受造物。
亚流所讲的就是基督是一个受造物。
他是在神以下。
他是在神以下。
所以今天耶和华见证人会强调的是耶和华天父神。
今天耶和华见证会他强调的耶和华是神。
那么基督耶稣不过是天父所差派来拯救人的一位。
耶稣基督只不过是天父差派来拯救人的一位。
你说这个有什么差别呢？
跟你说这个有什么差别呢？
差别非常的大。
差别非常之大。
过去我们有一位弟兄是在耶和华见证人会当中。
过去有位弟兄在耶和华见证会人当中。
他回到基督的真理之后，他告诉我。
他回到基督的真理之后，他告诉我。
他说在过去我的信仰当中，我是从来也没有真正心里的平安。
他说在过去信仰上面，他从来没有真正过心理的平安。
我虽然敬拜神，但是我不知道我得救不得救。
我虽然敬拜神，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得救。
我就晓得一件事情，我就是拼命要去做做做做做做做，然后我才能够将来得救。
我就只是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好努力去做，才知道将来会得救。
你可以看到一个错误的神学观所造出来一个错误的生活跟道理。
你发现一个错误的神学观造成一个错误的生活和道理。
所以感谢神，亚他拿修他坚持的结果，使我们今天都明白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感谢亚他拿修他坚持的结果，我们今天都明白神是三位一体真的。
很多教会他们每一个主日崇拜都要念使徒的信经。
很多教会今天崇拜都念个使徒信经。
就是帮助弟兄姐妹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
帮助弟兄姐妹知道自己所相信的是什么。
要不然我来问问看，你知道你信的是什么吗？
假如不是我问各位，你知不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
有人说我要跟牧师讲，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
有哪个人说我跟牧师讲我相信？
没有人敢。
我信的是什么？
我来抽一个问问看好不好？我说你信什么？他说我信尿。不是，我不是问你信尿不信尿。我说你信的内容是什么？他说我信的是我牧师所信的。
有人说我信的是牧师所相信的。
那我说你牧师信什么？他说我牧师信无。不是，我是信
牧师。
我说你牧师信的是什么？他说我牧师信我所信的。
我问你牧师信什么呢？他说牧师信的就是我所相信的。
我们来一起把使徒信经念一遍。
我一起将使徒信经读一次。
一二三，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的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这信仰的内涵一共十二点。
这个信仰的内涵有十二点。
我们根据这个信仰的内涵归纳起来，有五个我们基督教信仰的要点。
我们从这些内涵里面归纳成五点，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内涵。
父子圣灵是三位一体。
这个就是父子圣灵三位一体。
第二就是道成肉身死而复活。
道成肉身死而复活。
第三就是圣灵有位格，是内住心中。
圣灵有位格，内住心中。
第四就是人皆有罪，要靠主救赎。
人皆有罪，要靠主救赎。
第五就是圣经无误，是完全启示。
圣经无误，完全启示。
这个是我们两千年来教会所教导的，
这个两千年来教会所教导的，
所开的这一个角度决定了一个范围，
这个角度决定一个范围，
所有教会如果信这五点的，我们通通都说在正统的范围内，
假如教会信这五点的，我们就称为正统教会，
如果三改一点增加一点减少一点的，我们就偏在这一个正统范围外称为异端，
假如是加一点减一点，我就成为一个正统类外边就成为异端。
天主教是这五点都接受，但是他们另外又加上一些东西是圣经没有的教训，所以那个部分也算是异端。
基督教他这五点都相信，但是加一点圣经里边没有的，所以那部分就成为异端。
你说牧师，你讲这些到底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
牧师，你讲一些究竟有什么意思跟我们生活？
我们来看最后保罗的话。
我们再看保罗的话语。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的元首。这里说明神基础真理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
这说明真理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天父将一切的丰盛所有的一切都放在基督的里面，
因为天父将一切的丰盛所有一切都放在耶稣基督里面。
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人才能够认识神，
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人才能够认识神，
也只有透过他我们才能够得到神要给我们的恩典，
也都是要透过他我们才能够认识神给我们的恩典。
凡是要把耶稣基督的身份改变或者降格的都不是神的真理，
凡是将耶稣基督的地位改变或者降格的都不是神的真理。
在初期教会的亚流的异端，
在初期教会亚流的异端，
把耶稣降格今天仍然发生在我们当中，
将耶稣降格在今天同样发生在我们当中，
这个是撒旦的道理，
这个撒旦的道理。
所以我们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才能够享受神给我们一切的恩典，
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享受到神给我们一切的恩典。
换句话说，基督耶稣是完全的神，
换句话来说，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
基督耶稣也是完全的人，
基督耶稣也都是完全的人，
我们才能够跟他联合，我们才能够得到神要我们得到的，
我们才能够跟他联合得到神给我们想得想我们得到。
这就回到一开始的问题，
就回到原来开始的问题，
你人生的道路上你的车子是谁来开？
你人生道路上边个车是边个来揸的呢？
是你自己来开吗？
是你自己来揸呢？
还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结果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这个关键就是在乎于是不是在基督里，
这个关键就是在于是不是在基督里，
在不在基督里是你自己的决定，
在是不是在基督里是你自己的决定。
当你在基督里，你才能够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
你在基督里才能够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
你不要等到困难来到的时候再呼天求地的，
你不要等到困难来到的时候才呼天唤地。
每一天你都操练学习在基督里的生活，
每日你都操练去学习在基督里面的生活，
那就是说你不论在任何的事上都存着这样的意念，说主耶稣啊，你要我怎样做。
在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面你都存着这样的意念，你说主耶稣啊，你要我怎样做，
然后你有那个感动就照着去做，
然后你有那个感动你就照着去做，
这叫做遵主而行，
这个就是遵主而行。
成为基督徒就是让主耶稣来掌管我们的一生，
成为基督徒就是让耶稣基督掌管我们的一生。
我们要行在主的里面，就是要明白圣经的教训，
我们要行在主的里面就是明白圣经的道理，
照着主所做的去做，
就是主所做的去做，
保持跟主耶稣之间生命的交流，
保持跟耶稣基督之间生命的交流。
我们要针对要与异端来对抗，就必须了解我们所信仰的内涵，
我们要跟异端来对抗就必须要了解我们信仰的内涵。
我们信父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信父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信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的神，
我们相信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的神，
我们相信圣灵是有位格的，是住在我们心里面，
我相信圣灵是有位格的，是住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也相信人都是完全败坏有罪的，必须靠着主耶稣的赎罪救恩，
我们相信人都是败坏有罪的，要藉着耶稣的救恩赎罪。
我们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是神给我们完全的启示，
我相信圣经是无误的，是神给我们完全的启示。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糊里糊涂的相信 我们要真真实实明白的相信。
弟兄姊妹，你不要糊里糊涂的去相信，我们真正明白的相信。
真理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
真理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
神已经将所有一切都放在他的里面。
神已经将所有一切都放在他里面。
当我们与主耶稣的联合，我们才能够得到神要我们得到的。
我们只有同耶稣基督联合，才能够得到神要我们所得到的。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在这一个混乱的时代中，许许多多的异端学说都出现。
天父，在一个混乱的世代里面，很多异端和邪说都出现。
人云亦云，有的时候也会迷惑我们的心。
人云亦云，有时都迷惑我们的心。
主啊，让我们懂得抓住你圣经的真理。
主啊，叫我们懂得抓住你圣经的真理。
也花功夫心力去向下扎根。
你都花功夫和花时间去往下扎根。
要明白你的话，也能够遵你的话而行。
要明白你的话语，都遵你的话语而行。
以致我们在遭遇困难的日子，能够靠着信心站立得住。
以致我们在遭遇困难的时候，能够靠着信心站立得稳。
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传一个真，做一个传真理的人。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传真理的人。
不光是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
不单止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
更是叫人得到给好处的主，
也都叫人得到给好处的主。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